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讨论未知的实相的时间。我们在上个星期讨论到686节。如果以讲故事的角度来谈这一节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先子先民怎么下凡来的故事。赛斯在这一节当中仔细的解释人类的早期意识怎么样从无时空的现象当中呢，慢慢把自己选择一种只对当下的时空反应的现象。我们的内在自己想尽的办法把意识限制在时空当中，在当下的时空当中，然后呢，我们慢慢的只能觉察到我们当前的情况。这一阶段的发展其实需要很多的时间跟功夫。在上个星期也提到了，其实有类似像地球这样的时空，但是呢，我们有其他的意识的选择，也就是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识只定在觉察在当下。我们的意识也可以从时间轴当中呢往前移或往后移，只是为了要学习操纵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把自己只定位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从前面一两次的叙述当中，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并不是真的困在这个时空当中，我们只是利用某个状态，把自己的意识呢把它限制在某一种状态之下。那为什么要限制在一种状态之下，而无法把自己的意识往过去跟未来移动呢？重点是在于我们要深度的体验某一种限制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拓展我们自己的意识。的确还有其他的神经脉冲的使用方式，但是我们在这个实相的地球当中，我们并没有采取那种方式。那虽然我们目前好像被限制在某一种状态之下，不过我们内心的心灵呢，我们的 psychic 是知道所有的其他部分的。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呢，我们的自我意识就达到了在深入上跟心理上能力的某一个点。而当我们的自我意识慢慢更成熟之后，我们的经验变得更广的时候，我们开始就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目前这个阶段，能够接受更多的资料了。那现在的确我们是在那个阶段上。如果从人类的意识的演化的过程，各位，我们了解到我们是演化之后才把自己限制在目前的阶段上。那如果反推回去呢，反推回去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就是先子跟先女们，我们本来是从无所不知的没有时空限制的上个阶层，我们从上个阶层来到这个阶层的主要目的，我们最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意识限制在一个限制之内，在时空的这个盒子里面，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拓展我们的意识。所以发展到一个阶段，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呢，我们现在的焦点目前就已经确定了。在花历本上它是讲到现在已经安全了，但是我是觉得它的英文是 secure， secure 当然可以说是安全了，但是在这里来讲的话，各位可以从我们的意识，从没有时空的那个现象，然后呢，我们慢慢的学会了把自己的意识定在现在的这个时空范围之内。我想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是这种意识形式能够这样确定，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在演化嘛。所以这里的 secure 呢，其实应该要翻译成我们现在的焦点已经确定 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运行的，所以它是确定而不是安全。因为对内在来讲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安不安全的事情嘛。我们学会把我们的意识形式放在时间跟空间的范围里面，而且我们无法觉察到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的任何现象，我们以肉体感官来感知这个世界。那这种形式呢，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好，我们确定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演化的。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知识是很重要的，我们并不是受到什么处罚啦，或者是做什么错事啊来人间受苦，我们不是这样的。相反的呢，我们反而是因为闲着无聊，在上一层的电信实相当中呢，我们把自己现在变成关在一个时空的盒子里面，然后以时空的盒子，我们一旦确定我们可以这样玩了，然后我们才到这个人世间继续的让我们的意识拓展。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以你们的话来说，那个把焦点确定在时空当中的我们，终于带来了一个可以去拓展意识的机会了，而那就是早期人类所不需要处理的。这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早期人类根本不需要处理时间跟空间的问题吗？他们刚刚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刚来到三次元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是可以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他们也不受制于地区的限制，他们具有所有的内在感官跟所有移动时空的方式。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倒过来想的，我们并不是什么实习神明来这里实习的，其实不是，是我们从完整又完全的神明呢，因为好玩想要做意识的拓展，然后呢我们才去创造一个时空，然后把自己关在时空里面，就好像小孩子可能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洞里面，然后在小洞里面去玩家家酒。从686节的叙述当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就是那个仙子跟仙女们，我们偏偏的回到了人世间，找出很多我们假装有困难的事情来让我们看看怎么去解决。而其实我们在这边好像受苦啊、受难啊、挣扎啊、痛苦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剧情。如果各位从易经的道理啊，也可以很容易的了解易经是怎么演化的呢？易经不是从无极生太极吗？太极生两仪吗？两仪生四象吗？然后生无数的卦象吗？任何一个小卦象不就是从一切万有，从神，从上帝那边演化出来的吗？所以我们的原始呢，我们是从完全不受时空限制，完全不受肉体的牵绊的上个阶层，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人世间？刚才赛斯已经讲过了，终于带来了一个意识的拓展。所以我们是退步呢，还是我们是进步？然后如果说我们在人世间呢，我们不会去珍惜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只有想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自己更扬升呢，能够回到原来的位置。各位，那你不是把易经倒过来转了吗？我们从两仪生四象演化了好久，变化了好大的力气，我们才变成每一个小小的卦象。那变化成这么小小的卦象，并不是我们渺小了，而是我们细化了，我们精致化了，我们的意识能够品尝的，能够挑战的部分更加的充满挑战性。从赛斯的这段论述，我们就知道早期的人类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的。难怪我们在看《西游记》啊，我们在看《封神榜》啊，怎么每个人都可以挥天转地的？怎么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神通？从上个阶层来看的话，本来他们就拥有这些神通啊，是我们慢慢把自己的范围限制住了。就好像如果你会骑摩托车，骑到后来的话， 你可能用单轮在骑摩托车来表示你的技术很好嘛。一样的情况啊，我们到后来呢，我们把自己的意识限制在我们的肉身当中，我们放掉了我们的内在感官，而只使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然后用肉体感官去碰现在的严肃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产生压力跟挑战。各位也可以从真的身世去探讨哈，其实真在各方面都已经相当圆满的，那真为什么要选择那样的母亲，那样的父亲，然后那么贫穷的家庭，为什么要选他们的那种环境呢？是不是像个运动员放很多的栅栏，然后呢来跳撑杆跳或者是跨栏杆的赛跑？赛斯在这里说，以你们的说法，时间现在包括了更大的空间，在有限的线性时间当中呢，我们空间扩大了，因而也包括了更多的经验跟刺激，是我们需要经验跟刺激，所以我们把时间变成线性时间，把空间在一个范围，在一个三维度当中呢，把它再继续的扩大。赛斯说，再次的历史性的说法，在过去每一个个人任何确定的时间，只能觉察到那些他切身环境里所发生的事件。当我们把这个时空都设置好了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从这个新的环境当中去练习。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意识 secure 已经确定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上面。那一开始呢，在过去的我们呢，我们马上失去了我们对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同时觉知的能力，可是我们还没有发展出能够去有更大的空间的拓展，不是像现在说，哎呀，你从台湾啊，从中国大陆啊，你发个 text 我马上可以收得到。在以前的三国时代啊，或者是更早的春秋时代，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可能跟不远的邻居邻村，我们都是居前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更不要说从华北到华南，或者是从中国到美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早期我们刚刚把我们的意识定在时空当中之后的前面的过去的人类，那么过去的个人，只能在既定的时间觉察他切身环境里面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只能对我们的周边的环境来反应。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好像事件我们就可以控制了。各位，这里变成两个阶段，早期的人类呢，因为他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他几乎没有办法去控制任何事件。而当我们把我们的意识真的确定好了，只定在这个时空，那么比较古代的人，也就是说呢，一开始的那些祖先们，他们在操纵事情就变得很容易了。所以你看，我们在学整个人生的操作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每个人也会这样想，当古人还真容易也好，不用学电脑，也不用这么麻烦，只要在自己的乡村里面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就好了。甚至通常西方人也是一样，都是子传父业的，当儿子呢，老爸做什么，那么你就跟着做什么就好了。你们家可能祖传都是做同样的事情，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去磨纸啦，去找工作啊，找女朋友，这些全部都不需要，因为早期的古代人，你的工作是早就家里就安排好了，而你的婚姻呢，根本就是早就指定好了啊，不用自己再去找啊。在古代可能忧郁症的人是非常少的，精神病的人也非常少，大家只要好好工作就好了，只要安分守己，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就好了。因为一切的事情，我们范围非常小的，有的时候甚至小到只是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之内每一个人都互相认识，不管张家有什么人，李家有什么事，大家都清清楚楚的，通常家里也很少去关门，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村庄里面呢，你可以随便钻到别人的家里面呢，你今天切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到隔壁去拿就有了，互相其实是非常的亲密的，也就是门户连门户都没有一定关闭或不相通。但是现代人就不一样了，就算是在我长大的那个时代，以前小时候的跟隔壁邻居的那种感情，一旦来到了像城市啊、台北市啊那一类的，根本隔壁是谁啊，你也不可能跟对方有什么交情的啊。当然也有跟邻居交情不错的，当然也是有啦啊，尤其是在不是那么城市的话，通常还是会保留以前的那种互相呼应的啊，乡里之间啊或者是邻居之间互相都有照应的这样的关系。然后看看从时代的演化之后啊，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越变越生疏了。在美国，我曾经听我们的同事在提，有一次他来跟我提，他说有点难过。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到他的女儿家里去，那他跟他女儿的感情很好，他到他女儿家里去只是送一点东西过去给他女儿，结果女儿出来之后跟他讲说，爸爸你如果要来找我，你要先打电话给我。好，如果你没有先打电话给我，有两个事情了。第一个，我们如果不方便的话，再来呢，万一我不在。当然言之有理啦，不过对父亲跟女儿的这么亲密的关系，难免心里面不是味道。所以各位，我们可以从人类的意识的演化去看看，好，我们其实是越来越个人性，越来越重视个人的独立性跟隐私。而且各位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以前的话，每个个人对他自己生活的环境，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想要控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了，甚至如果你是个农夫的话，你只要去耕耕田回来都是你的时间啊，你跟外界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关系啊。所谓的日出而作，入日而息，地利以我何有哉，不是像现在啊，选个议员啊，选个总统啊，然后就哇天天都有那些新闻啊，那些很热闹的爆料事件啊，总而言之啊，看不完的戏，似乎也吵不完的架，跟以前的生活是非常的不同的。以前的生活呢，只要太阳一下山了，那么自己就是跟自己的家庭在一起的，没有什么新闻可以看了，没有什么电视了，跟外界的联系呢几乎等于没有嘛。所以在控制自己身边的事件是非常简单的。各位可以从赛事的描述当中去了解，从什么都知道然后变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只在自己的范围当中很容易去控制周边的环境，那以为周边的环境就是所有的事情，这种生活慢慢让自己的意识慢慢开始定焦下来，然后呢学会了确定怎么去操作自己的意识形式，然后慢慢呢越来越扩大。到现在你看，从50年前跟50年后，我们说真的只要一个月不好好跟得上时代的话，我们就很落伍了。而且在全世界的任一端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传递这个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那换言之呢，等于每个人呢也都在看着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那么以现代人来讲的话，又慢慢变成我们刚刚来把我们的意识放在物质世界之前的那个早期人类，在早期的人类的那个阶段呢，其实我们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然后学了很多的世代，好几千年之后，人类又回到本来来之前的那个样子。那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唯一的不同是以前的早期人类是用内在感官直接知道所有的事情， 现在的人类是用工具，用人类的人工智慧，让人类拥有可以知道更多的时空所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是蛮相近的，但其实内容是差很多的。塞斯在这里喊休息，他说你的手要不要歇一歇啊？罗回答，我觉得没有问题，但龙在出神状态里的针举起他的空香烟包，在我给他拿另外一包新的香烟的时候，他安静的等着。各位，这个蛮好笑的，把香烟包拿出来，他要抽烟。各位，您猜这是真要抽烟还是赛斯要抽烟？有可能是真要抽烟。为什么？因为赛斯比较抽雪茄，而且赛斯常常跟真讲说，你烟不要抽那么重好不好。如果是赛斯要抽烟的话，赛斯直接就会跟罗讲说，哦，我现在要抽烟，你拿一包烟给我吧。可是现在是真要抽烟，所以真是在出神状态，所以他被压在赛斯的意思之下吧，所以他没有办法讲话，所以他把空的香烟盒拿出来，要他的老公去把一包新的烟给他。好，那赛斯就继续上课。赛斯说，自我专长于空间的拓展跟空间上的实际操作，自我是专长于物体的，所以呢，这个结果就是在任何的既定时间里的人呢，对世界的另一端所发生的事件是觉察的，他能做的是即刻的身体反应，在许多的场合看起来都不适合或不切题。我想这个时候呢，赛斯又回来谈早期人类怎么把这个时空的范围压缩限制在我们的感官能看得到的范围。因为他这里提到说，一旦我们在物质世界，而自我又擅长于对空间的操纵，对物体的操纵，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是在这个同样一个时间之内的世界的任何一端所发生的事情，自我是觉察到的，天生就可以觉察到的，而能做的身体反应却反应不过来。那么到那个程度，我们的身体的具体行动在时间里面就失去了它的纯净的精准度。如果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在三度空间，然后呢，我们的觉知能够觉知到世界上的任何人的想法，任何人所做的事情，可是我们的身体却定在现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我们身体就没有办法有具体的行动。我们的身体既然能够觉察到所有的事情，而只能对一件事情反应的时候，那么在时间里面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纯净的精准度。这里赛斯是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了，赛斯说，你无法踢到一个不在你的村庄里或国家里的敌人，因为你的身体反应的，而这个反应呢，只能在你身体能够接触到的这个范围里面才有效嘛。那现在你能够觉察到其他的地区，甚至很远的村庄，其他的国家的敌人，好了啦，如果你要打他，你要反应他，你知道他存在，可是你打不到他，意思就是你无法见及理局了，我们无法很精准的来处理我们眼前的事情。假如你耳朵听得到的不只有现在在跟你讲话的这个人的声音，你听得到所有的人的声音的话，那么你等于是什么人的声音都没有办法反应嘛。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啦，如果你的收音机一打开，所有的电台的声音全部进来，那我问你嘛，你能够听哪一个电台的声音？你不管转到哪一台，所有的电台的声音你都可以收得到，那你等于哪一台你都没有办法听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手机一打开，然后呢，你的手机就好像电信的接线台一样，所有人的声音你都听得到了，而不一定要接哦，是所有人同时你都可以听得到的话，那么等于你是没有电话，因为你没有办法听所有的人的声音啊。我们只有一个脑袋，而且我们的脑袋只能处理跟我们的身体感官 精准反应的这些事情呢、啊，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的事情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内在感官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具有神通呢？各位去试想看看，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得到的声音，不只有跟你讲话的这个人的声音，而是全世界人讲话你都听得到的话，是听得到哦，而且你不听不行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两天就死掉了，脑袋就像机关枪，随时都是充满的声音，那你怎么可能有安宁呢？就像我们如果要拍个照片，我们还是要对焦嘛，我们要把焦距对在一个事情上面，一件物体上面，所以我们才能够拍很好的照片。一样的情况，当我们来到这个物质的三度空间，我们一旦使用了我们的肉体感官，而且我们也学会了把肉体感官，刚才提到是确认在个人肉体能够使用的这个范围，我们确认了，当我们确认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再拥有之前拥有的内在感官的那种能力。以内在感官来讲的话，那它当然不受到限制啊。可是我们只有肉体感官，而且这套肉体感官还是很辛苦很不容易才发展出来的。一旦我们能够发展出来像肉体感官这样能定焦到眼前的情况，这已经是一台非常好的机器了。赛斯说，再次的到那个程度，在时间里面即刻的身体行动，已不再具有一个人在以一个被激怒的动物或敌人在短兵相接时同样的生死交关的因素。各位你看，日本武士在对打的时候一点都不能昏神，你要完全注意到对方的所有的动静，对方甚至起心动念你都要比他早一秒钟，你要立刻觉察到对方想要做什么事情，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所谓的生死交关，维持自己的生命。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意识焦点放在眼前的话，如果我们的意识焦点是接收所有的信息的话，那么各位，我们没有办法像短兵相接的状态来维护我们自己的生存的安全。这个时候罗插话去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赛斯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罗问赛斯，你可不可以定义一下什么是早期的人类，有没有什么注解方式，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早期人类是什么？罗说呢，有很多读者应该也很有兴趣想要了解什么是早期的人类。罗很希望赛斯能够对这个问题回答，可是仍然在出神状态，然后呢真点了点头，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回答他。然后当罗讲完了之后呢，罗有一个很独特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他不应该打岔来问这个问题。在课程结束之后，真有针对这个问题跟他的老公讲了，他说你可以在休息的时间问，你也可以在非上课的时间来提这个问题，可是如果赛斯正在上课上得正起劲的时候，你突然间插这句话进来会妨碍资料的传递。赛斯虽然有点头似乎要回答他的问题，可是赛斯并没有去回答这个问题，反而赛斯继续上课。赛斯说，以同样的方式，在过去爱可以被及时的表达，就历史而言的话，指出你们关于种族的理论，早期人跟其他家庭亲族跟部落是一个比较亲密的接触里面。当然是这样嘛，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以前的人类的话，当太阳下山之后呢，你就回到家啊，你全部的生活就是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啊，没有电视可以看，没有新闻可以看，没有网络可以玩，没有任何的信息可以跟别人相通，连电话都没有。所以早期的人类当然跟自己的家人是非常亲密的，而且对自己家人的爱呢可以立刻的表达。 跟自己的种族之间、跟亲族部落之间是比较处在一种亲密的关系了。但是当人类的意识慢慢拓展之后呢，我们能够达得到的空间也慢慢拓展了哈。到了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常常甚至于所谓的内在美，也就是自己的内人在美国，可是老公是在其他地方工作。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先生是在纽约，那他是住洛杉矶，这样的婚姻关系也可以维持几十年，那根本相继时难别亦难，有时候一年只见几次面了。我有个亲戚，他在芝加哥有公司，那他也经常必须要到芝加哥的公司，然后他在中国国内呢也有他的公司，那所以其实他在家里的时间变得非常的少。这种状况如果是在100年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么所爱的人常常住得相离甚远，而突然间身体的反应没有办法面对面的立刻被表达，根本也见不到人了。所以呢，这些以及其他的发展已经在人的行为当中触发了改变，而激励他向更进一步的意识的改变走去。人类现在呢，需要一个对过去跟未来更大的观点，以帮助他能够处理已经透过经验而演化的现在的分支。公认对自己的观念是自我对自我性的诠释，他们被投射成神跟宇宙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概念啊，也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内在的概念啊，变成一种对神的投射，把那种 selfhood 也就是自我性往上面去投射成宇宙以及神。那他们具有某种深入上的有效性，因为先前所提到的选择性只在一个系列的神经脉冲被接受，我们还有其他的神经脉冲啊，不是只有我们这一条单一的线而已啊。所以我们对我们内在的原本对什么事情都知道的那种形象啊，我们把它当作是神，我们把它当作是自我性，我们走在一条路线，然后呢对上一层好不容易把自己的意识变成单一的线的这个内在自己的话，反而变成神明的。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而在其上骑着自我性的自己的实相，曾经有一个时候是以这种方式来诠释一个神奇的意思，是我们把我们的内在自己把它当作是外在的神，我们把我们内心的自己当作是上帝在看待。所以上帝也好，神奇也好，就被我们当作是自己对另外一个自己的自私行为的魔幻。各位，什么叫做自私行为的魔幻呢？各位，如果你去看这些宗教的演化，就可以非常了解到赛斯所说的这个意思。是不是每一个宗教都在比哪个神比较伟大？每个人都说我们才是真神，其他都是假的。好，我们的神的力量最大。像基督徒也好，或者是犹太人也好，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就是神的选民，我们的神是最厉害的，是最伟大的，好，是力量无比的。而事实上，每个宗教都有同样的性质了。佛教徒也会认为说，佛陀的力量是最强的，法力是无边的。我们每一种宗教，回教也是一样啊，回教是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宝剑嘛。你如果信我的宗教，那你就会上天堂，要不然的话就死路一条。如果我们对赛斯资料没有办法很彻底的去了解的话，有的时候信一个宗教对一个个人不是一件坏事情啊。如果你笃信一个宗教，那这个宗教会让你觉得你有一个内在的神明，你的上帝在照顾着你。而建立这样的神奇，建立内在的神明，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他反而有一个意识拓展的空间，他有地方去祈祷，有地方去信任，有地方觉得 人家是会照顾他，会保佑他的。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总是有优点又有缺点，我们可能又太偏狭了，然后呢又以为只有我们自己的神才是最伟大的。到后来甚至发展成类似像宗教战争啊。目前来讲的话，我想这个世界最大的争纷还是从宗教的不同产生出来的争纷是最大的。宗教战争常常都是非常大规模的，像基督教跟回教的冲突一直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从赛斯的观点来看的话，所有的神，不管什么样宗教的神，都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意识形式限制在只能用肉体的方式去感觉我们的感觉，我们只把自己的时间定在于线性的时间，只能觉察到感官所能感觉到的这个部分，所以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对未来的预知或对什么力量的产生，什么灵感啊，或其他的神力，其他的神奇的力量，好像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可是那个并不是所谓的外在的神奇，其实都是每个个人的自己的内在的力量。也因为这个误解，所以每个个人都会被限制在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空间的一个世界里面，而且行动必须要立刻而且是切身的。因此呢，环境给一个架构，在其中呢，意识学者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与刺激打交道。我们今天把自己限制在某个范围之内，因此我们跟我们感官所感受到的部分去打交道，我们才能够学到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样的做法是做什么呢？是学会如何去集中我们的焦点。这必要的专门化表示在一个时候，不管就情感或者是其他方面而言，就只能处理这么多的资料。不同的部落之形成，容许一小群人各自合作性的做事，这是指在外面的人被选择性的忽略了，而且会被认为是陌生人。我们就从旧约圣经去看好了，像约书亚记的第六章描述犹太人在荒野流浪了很多年之后，然后呢攻破了耶利哥城，当他们攻破耶利哥城之后，是所有的人都要杀光的，鸟兽不管什么东西全部都要毁灭的，只有妓女拉合这一家人，因为他是通风报信的人，因为拉合对攻破耶利哥城有帮助了，所以除了拉合一家人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存下来的，全部都毁灭。以前的战争在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并不是只是占领而已，也不是把对方当奴役而已，而是整个毁灭，连畜生都要全部杀光的，不能留下来。所以在以色列有很多特拉什么特拉什么，以色列的首都是特拉维夫嘛，特拉维夫的前面是用 TEL 当地区的名称。我去过以色列参观，然后导游跟我们讲说，所有叫 TEL 的，也就是当时曾经被占领过，然后全部被毁灭变成废墟。所以一个城市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城，可能这一城是这个世代被占领之后全部毁灭的，在这一层，然后在上面再盖城市，然后呢又被毁灭以后，又另外一层被毁灭在第二层，所以去挖他们的土地层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废墟层。我们中国在古代也差不多了，像战国时代秦国的大将白起坑杀赵族40万，把他围在一起，40万被围在一起，然后呢全部把他杀光，一个都不留的。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只认同我们自己的族类，那么不是自己的族类的话，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是不可能容许对方存活的。 花产成奴役制度还是后来比较进化的一种方式了，在早期的话是根本连活下来的可能性都没有，只是因为族类不同而已。我们只认为自己的族类才是人，其他的人都是陌生人。这是赛斯在提到我们的意识演化的阶段了。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在那一点上我们的意识善无华，一边处理集中焦点的注意力，把自己的自我的意识浮现，而又同时能够体验其他更大团体的合一的强而有力的感受。我们不可能跟其他的族裔其他的团体合一，不可能跟他们合作的，他正是为个人化的这个过程而奋斗的。如果回到21世纪的现在，那么所谓的混血啦，异国通婚啦，这种已经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了，不会有什么太多异样的眼光的。可是在早年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是王昭君，或者是像文成公子带着很强的政治意味。可是即便这样的话，想要在当地跟当地人融合为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人类的意识的演化就是朝着个人化的这个过程在奋斗，可是个人化的过程还是要仰赖着每个个人的合作。当自我学会的更加的确定之后呢，它的合作性的倾向就会扩大了，以至于国家的生成就变成可能了。然而不可避免的，那个自我意识会产生一种实相，在其中它终究会需要接受一个开始他必须要忽略的其他实相跟资讯。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来自自己的内在，有内在想要完成的价值完成，所以自我在这个人世间呢，它必然会产生由自我产生出来的一种实相。而这个实相一旦要变成活生生的话，那必然要忽略其他的资料跟资讯，而每一个人的实相当然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赛斯说到此为止，我都是以你们所了解的历史来说的，可是历史只不过是你们所接受的刺激的官方路线。赛斯似乎在谈从人类早期到现在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也指明给我们看说，原来我们要来这个人世间呢，一开始我们怎么样去定焦我们的个人，个人的意识慢慢能确定之后，我们怎么样慢慢扩大，在意识还没有完全确定之前，我们只会以自己的族类为唯一的族类嘛？那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有很多的类似像宗教的战争啊，或者是毁灭其他的民族啊。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皮肤不一样，虽然种族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内在。中国人到后来发展到一种说法，叫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思是本来对人类来讲的话，可能从最小的我们自己，然后呢慢慢扩充成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你的先生或太太，然后呢慢慢扩充成你的其他的亲戚，这些亲戚之内呢，像《红楼梦》的话，亲戚之内都还会互相用金钱在支援，然后呢慢慢变成类似像国家啦、民族啦，我们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战啦之类的。那么到现在21世纪，常常会听到有人是说啊，我们是地球村，在地球上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已经比较有这种说法出来了。假如今天有个外星人来，那我们大家对着外星人打仗的时候，那么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宗教，不管什么样的信仰，如果我们坐着太空船到星际当中呢，跟其他的星球打仗的话，只要你是地球人，我们都会认为是自家人。各位去思考这个概念，对人类来讲的话，你今天有多少钱财，你今天能够照顾的，你第一个一定是照顾自己的孩子嘛。但是某个角度来看， 就像这一节赛斯所说的，这是一个信念问题，这是一个生物上的问题。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自家人，所有在地球的人类呢，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内在，而且是我们选择地球实相来练习我们的意识的焦点。我们的神，每一个宗教的神都是我们的自私的理想化。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爱只限制在自己的儿子女儿身上的话，这是最容易让我们接受的，而且也是生物上我们会这样做的。可是我们在某个层次上，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仍然是我们的信念的一部分，里头当然有自私跟自我的内涵在里头。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也不是说这样不好，我只是在提一个问题，是说赛斯在这一节指出来的，就是从古代到现在，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的话，在之前的话，我们一开始只认同自己的族类，只要不是自己的族类的话，只有一个字，杀，杀杀杀。那么到现在的今天呢，我们的自私的程度已经慢慢不是那样了。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自私当然尽量自私，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不能自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破这样的自私是属于跟自我有关的。这就是这里赛斯所说的，以所了解的历史来说，历史只不过是你们接受变成刺激的官方路线，我们的官方路线会认为我们必须要从自己的自私，然后扩充到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当作是我们自己来自私，然后呢慢慢可能扩充到对民主、对村庄，甚至于我们说国家啦、民族啦，甚至白种人、黑种人啦，我们慢慢分好了，终究有一天啦，人类最后会领悟到我们都是自己人，根本就不是陌生人。各位你看，罗曾经当过白人，也当过黑人，好像也当过中国人，也当过鄂图曼帝国的君王，所以他的族裔真的是涵盖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族裔，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是罗的族裔的基本主义，没有这种东西嘛。也许你今天是中国人，可是在上辈子你是个黑人，可能在上辈子你又是个白人，所以我们又何必用皮肤啦、种族啦、宗教啦来混，而且混到必须要毁灭对方的这种情况。我们的确是从那种方向走过来是没有错啦，不过意识的发展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慢慢了解到真正的实相是什么样的状态。赛斯在这里说呢，开一个新的段落，当以自我为主义的话，用自我性来讲的话，自我的意识拓展到包括了到此为止大半被忽略的资料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来说呢，他将会经历一种新的身份，会认识到一个自己完全不同的自己，他对神格的观念也会有重大的改变，而且情感的幅度也会增加，不会完全以自己的血脉血统，以自己的家庭为唯一的爱的范围。赛斯在这里说，你们的传承包括了爱的丰富的多的特质，但你们对自己以及对神格的观念曾严重的限制了这些。以赛斯的角度来看，如果看破了这个物质的表面纯粹只是一种戏服的话，我们真的当过很多的族裔，当过很多不同的种族，我们当过男生也当过女生，当过富翁也当过乞丐，当过聪明人也当过最笨的人，我们其实各种角色我们都尝试过了，也因为我们必须要尝试很多的角色，所以我们的意识才能够真正的拓展。所以我们要气势哪一种人呢？这里赛斯说呢，举例子来讲，你们常常看起来似乎非常恨那些与你们不同信仰的人，而你们也以宗教之名或者是以科学之名对别人做出很残酷的事情。 那宗教之谜我们了解嘛，百年的宗教战争不晓得杀了多少人，到今天中东的那些纷争也跟宗教都有很大的关系嘛。之前的 IS 伊斯兰国也是这两年才刚刚平息下来的，可是这个宗教的争纷到目前来讲的话都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平息下来。我们很喜欢把自己跟别人分隔或者是联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啊，我是中国人啊，他是美国人，我们也可以说哦，他是大陆人，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在台湾还可以说哦，他是北部人，我们是南部人。像我住在宜兰，我们小小的宜兰也有西北人跟西南人，我们是西南，西南是罗东人，那么西北是宜兰人，那么西北跟西南呢，每一次的选举，我们都以尖锐的对立的方式在批评说，他们西北的，我们西南的，但其实不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小地方吗？如果来到美国，如果你在洛杉矶的话，可能还会分啊，中国人、台湾人，但是如果你到中西部，已经非常少的黄种人的话，只要知道是来自同一个家乡，只要是中国或者是台湾的话，我们都会说，哎呀，我们是乡亲。各位，如果我们去火星的话，只要看到像个地球人，我们就很高兴了。哦，你来自地球，太好了，我们都是地球人，不会再管哦，你是基督徒，哦，你是回教徒。像塞斯在这里提到，以宗教之名，我们做出很多残酷的事情，即便到现在也是一样。之前的那个伊斯兰国，我们知道，只要不是同一个宗教的话，甚至整个族裔都给你杀掉。二次大战德国人对犹太人，可能一杀就是几百万人，据说是600万人，不过好像整个统计下来，整个杀掉的人的数字好像是1-2千万人，那么科学也是一样，我们不晓得有很多的东西呢，所谓的化学战，生物战，甚至研究一种生物，然后对不是自己的族裔就下非常严酷的重手，我们也不知道，甚至这样的一个结果最后会影响到自己都不晓得。也有人在谈到我们这一次的2020年的新冠病毒好像也有可能是人工做出来的，只不过是目前这个都只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是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不晓得。如果人类的心能够更加的开阔，了解到我们真的只是由我们的上一个阶层，我们的电信实像，我们都是神子跟仙女，我们来到地球上是来体验怎么去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而已。赛斯在这里提到，那是因为你们对自己的天性的极限性的概念，我们不了解原来我们根本来自于大家是一体的这种局面，我们把自己局限成我们只是某一种主义，所以这种概念的话呢，使得我们害怕我们的情感。好比说，你们常常害怕爱会压倒你。我相信早期的圣经所描述的去打耶利哥城的那些犹太人，应该也不是心地那么样的狠啊，不是说一定要把对方全部都杀掉。各位，你了解吗？要把所有的人都杀掉，当然包括那些出生的婴儿啦，那些2-3岁的小孩子啦，那些鸡呀鸭，那些家禽家畜，为什么没有一个生灵可以留下来呢？是真的那么残忍吗？还是内心里面的害怕？我们怕留下来了，我们怕爱了他们，给他们同情，给他们一地之后，反而到时候挥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会遭遇到很不好的结果，所以是恐惧造成我们的暴力。之前我们有一个读书会的同学嘛，他到中东去旅行，到土耳其去旅行，他回来之后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误解了，其实他们的民族性是非常好客，而且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天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样的好像都是恐怖分子。当地人还邀请他到家里去做客，而且搬出自己能够搬出来的最好的东西来请他吃。 那么为什么表现出来会让我们觉得哎呀某些民族啊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像什么身体绑炸弹啊什么恐怖啊之类的，这里赛斯所说的，我们怕爱压倒了我们，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拿陌生人的任何东西，甚至不要告诉陌生人怎么走正确的路，反正就不要跟外面的人接触就对了。赛斯继续说，当你们还是如此关怀想保护你们认为一个自己之界限的完整性时，作为一个族类，你们实际上到达了一个你们开始否定你们自己更大实相的那个点了。我们只认为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存在，我们否定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实相，我们也否定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但所有这些都是你们的可能性里面人类从事的一个实验的一部分。所以这一节一开始才会提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想尽的所有的办法才把我们的意识焦点把它限制在单一的线性时间里面，我们限制我们自己只能在现在的这个肉体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事情为真，其他的部分我们都看不见了。我们现在的自己只不过是我们的内在在从事的一个实验的一部分。甚至说以那种说法，当你们学习身体的操作的时候，我们在操纵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身体存活曾经一度依赖着一个狭隘的焦点，那么现在那种操作的成功使得这个焦点慢慢被扩大了，然后进入自己更大的存在的一种新的觉醒。我相信大部分没有念过赛斯资料的人，你要告诉他说时间是同时存在的，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存在，那么空间呢有不同层次的空间，我们现在以为的空间跟其他次元的空间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当我们要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家会有一种很怪异的眼光看着你，可是如果我们稍微细心一下，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其实我们以为的空间是不存在的，我们以为的时间是同时存在的。昨天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我因为在台湾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发现这些东西不是我所预期的，网络上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他可以跟我介绍有一个好的供应商。那一天晚上因为我很累，所以我在沙发上躺着就睡着了。然后呢我睡着之后呢，我就不知怎么的跑到那一家他跟我介绍的那个供应商，我也看到对方了。然后回头回来的时候呢，经过一层楼房，然后我的内在告诉我说这个就是跟你介绍的那个人的住的家里，他的家就是这个楼房。然后呢我醒过来的时候呢，刚好我的电脑呢响起来了，那我就去看一下我的电脑，是这个网友写 text 给我，告诉我说怎么跟对方联络。然后呢我就随手把我刚才梦到的这个景象告诉他，我跟他讲说你家好像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是多少层楼的，我说当然不会是这样，因为我想不太可能吧。可是对方却告诉我说他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我描述的正是他家的样子，而且他立刻到外面去拍一张照片给我，他说我正坐在栏杆旁边看书。如果我是用猜的话也未免我太会猜了，可是我是真真实实在梦境当中看到一栋四层楼的楼房，然后我看到那栋楼房，我的内在声音告诉我说这个楼房就是你那个朋友的家里，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我更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可是在内在的实相当中呢，我却一个信息让我自己的意识立刻的跑到那个地方去，我不但跑到他跟我介绍的那个厂商，而且我形容我看到的那个人，对方告诉我说他就是那个样子。我说那个人瘦瘦的大概是多少岁的男子，这样的信息当然比较 可以是说用猜的或用想象的，可是在台湾对一个完全没有见过面，完全不知道他是住在什么地方的人，你能够猜他的家里是什么样子的，是多少层，然后是什么样的颜色，能够这样猜到可能就不是所谓的巧合了。因为这样的资讯不是一般人的资讯嘛，一般人我们会说、啊、他住在某一层公寓里头，他的家像什么样子，你不会猜他是独栋的，你也不会猜他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我们去思考，其实如果我们稍微细心一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意识形式真的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因为各位去想想看，我不认识对方啊，我也没有跟对方见过面啊，我也不知道他的所有的其他的背景，我完全不知道啊。只是没有错了，这一阵子可能因为我们在上课的关系有一些联系、哦、那也变成好朋友了，这是没有错，可是并不知道对方的任何他的个人的资讯呢、啊。而更好玩的是什么呢？更好玩的就是他跟我介绍的那一家公司的名字正是我在台湾我最亲密的一个伙伴，跟我一起在做广告设计方面的伙伴，而这个伙伴的名字，他的设计公司的名字正是他跟我介绍的这家公司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名字是蛮怪异的，当然我就不想讲名字了，可是怎么会刚刚好呢？而且我才刚刚接收到他的 message，然后呢因为我累了我躺下来，我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去找或者去看，没有嘛，我纯粹只是接受信息而已，然后我的意识就跑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有内在声音告诉我，哦，这里就是谁的房子。一醒过来又接收到信息就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才会顺手告诉他说，哎，我刚才做梦梦到你家去耶，啊，你家是什么样子。其实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啊，按照这一节的说法，我们是先把自己的意识从一个完全不受时空限制的意识把它限制成我们只会对眼前的事情反应，我们只是自己的意识把它缩小到能够去专注在某一个点上来学习我们的意识的操作。各位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巧合啦，刚好碰到了。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太多我们无法解释的巧合呢？然后我这位朋友就说他也要学我，他要来美国来看我家。我想灵体出游应该不是什么太了不起或太新鲜的事情啦，只是我们很少去注意，而且我们也很少去求证嘛。如果说不是刚好这个朋友在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收到他的信息的话，我回答他，我如果不是在这种巧合之下，我是不会跟他提，而且我甚至不会想到刚才做的梦。因为对我来讲的话，我会采取忽略啦，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我就不会去记啦。但是因为刚好是在同个时间当中呢，跟对方在联络，我才会顺便跟他提到说，我刚才好像梦到去你家耶，你家的楼房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还注明一句，我说应该不是吧。我们很少会把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拿来做印证的，尤其是完全陌生的人。可是如果有一两次，慢慢你会发现到我们的意识真的没有受到时空的限制，不是这种能力或发生这种事情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写的赛事资料是真的值得我们信任的，而且时空真的如赛事所描述的那种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是仙子仙女下凡来的，我们的意识的演化这一节当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况真的值得我们参考。如果我们了解原来我们是从广大的内在自己，然后为了学习才把自己的意识限制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单独的角色上的时候，那么各位哪来的悲苦啊，我们哪来的烦恼啊，我们就好好体验我们现在这个人生的角色就行了啊。我们在学习操纵身体，在学习依赖一个狭隘的焦点，我们现在操纵慢慢成功之后，我们的焦点会慢慢的扩大，然后进入一个 自己更大的存在的一种新的觉醒。这就是赛斯希望我们了解的一点，我们从大变小，然后慢慢又变大了，以及一个随之而来的对神经活动的一个重新的认知。我们知道原来是一个神经活动的状态而已。一旦我们真的了解688节试图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的话，当然就会回到一个对现在的实相的一种完完全全喜悦的去体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是现在只短短的被某些人，好像真这样的人感受到，但却存在着你们肉体结构的传承里面。在我们的肉体结构里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话，我们真的可以觉察到，我们真的如赛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在学习操纵我们的焦点了。讲到这里呢，赛斯就说呢，现在我认为不能不合理的期待你们做更多的笔记而没有一次的休息，所以我让你们休息一次。好，那罗回答说，好的，谢谢你。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后面大概只是练习单元而已。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些练习单元让我们知道，其实如果真可以同时回到他的童年，然后去看真当时的生活状况的话，那么我透过我在做梦的时候，然后去看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朋友家在哪里，长得什么样子，以及他跟我介绍的厂商是什么样的厂商，是什么样的人，这某个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啊，这只不过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而已啊。或许也因为我们在上这一堂课，所以让我体验到这个经验而已嘛。好，谢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们下个星期会从刚刚停下来的地方11点26分的地方继续往下讨论。我在这里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都愉快，年年都顺心。再次的谢谢大家对天荒夜谭1001夜的支持，感谢大家，谢谢，再见。